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要看几处经文哈。各位不方便翻就听我读就可以。第一处我要读的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神拯救了以色列人，脱离埃及为奴之家，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。神跟以色列人立约，立约这个观念在我们今天很普遍，最普遍的就好像租房子一样，租约。借着这个约，两边的关系更好。我对每个人都应当好，但是我跟我太太有婚约，对她那种夫妻的好，就别人不能享受了。神爱这世上所有的人，但是神把永远的祝福只给那跟他立约的人，也就是相信他的人。以色列人在旷野被拯救，脱离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上帝就对以色列做了一件事情。其实这当然是上帝原来就有的计划。这件事情呢，我用很通俗的话来讲，但是也是圣经的话，也是非常正式的话。当以色列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到了西乃山底下，这是他们出埃及有三个月，在西乃山底下，神就跟他们讲：“你做我的太太好不好？”刚刚那个第一个“你”是没有传进去了，“你做我的太太好不好？”神不是这样讲，但是神是跟以色列人立约了。而你在后面看到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，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神的子民。然后这种表达就是以色列要成为耶和华的心腹，耶和华要做以色列的丈夫。到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是基督的心腹，基督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有约的关系。神也爱这个世界上所有非基督徒，也给他们各样的恩典，但是因为他们不信神，他们没有成为神约中的子民，那永远的福分他们就没有份了，我们有份。神对以色列人说：“我做你们的丈夫，你们做我的妻子，好不好？”这是求婚了，但这求婚呢也有点霸道，说起来有点可怕。耶和华在山上打雷，闪电，雷声，然后整个的山冒火冒烟。耶和华在那种打雷有烟有雷的里面说：“要不要做我太太？”各位姐妹，有点像流氓拿着枪，要不要跟我结婚？就看起来好像很凶。其实神不是凶，神是借着这些律法，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圣洁和神对以色列人无比强烈的爱。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神对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就是新以色列人，有无比强烈的爱。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圣经里有很多描述的方式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是我们的父。我们跟神的关系当这样来形容的时候，意思是什么？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有几个意思。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像神，因为儿女像父母。 另外，我们会继承父母的产业，神的新天新地，神的一切美好会给我们。这是我们是儿女，神是父亲，我们向他，我们孝顺他，他会把永远的产业给我们的。我们跟耶和华，圣经也有讲是朋友，那表示我们有感情。我们不但有感情，我们有很深的感情，我们不但有很深的感情，我们有互惠的感情。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想过，我就讲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的一个 交往的过程。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是耶和华的朋友。朋友，什么是朋友？我刚刚讲我们跟神是朋友，我们有感情，不只是吃喝玩乐的感情，也有很严肃的感情。我们求我们主这个朋友指引我们的道路，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事，这是朋友，因为他经验老道。你有没有想过神也要你指教他呀？你说哪里有这种事啊？有这种事。在创世纪第18章讲到说，耶和华到亚伯拉罕的帐篷去，然后亚伯拉罕就招待耶和华，替耶和华洗脚，替他烤一只牛肉，然后请他吃。那么然后耶和华就告诉亚伯拉罕，其实耶和华这次来不是告诉亚伯拉罕，因为在可能几个礼拜以前，耶和华已经跟亚伯拉罕讲过这事了，就是明年这个时候你老婆撒拉会怀孕。耶和华在创世纪17章跟亚伯拉罕讲过这个话，创世纪18章耶和华又在吃饭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讲这个话，明年这个时候你老婆会怀孕。我为什么说这不是跟亚伯拉罕讲的呢？因为已经跟亚伯拉罕讲过了，而且他在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跟帐篷里的撒拉讲，撒拉在那里偷听。耶和华说，亚伯拉罕，明年你的老婆会怀孕。撒拉听了就笑了，因为撒拉那个时候89岁，89岁怎么可能怀孕？而且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也没有生育的能力了。撒拉就笑了，撒拉笑说，我们已经这么老了，哪里有这个喜事，就笑了。耶和华在外面，撒拉在帐篷里面，撒拉笑，耶和华却知道。耶和华就露了一手，耶和华就跟亚伯拉罕说，撒拉为什么笑？撒拉就在房间里说，我没有笑。你知道撒拉好像跟小孩子一样，我没有偷听，我没有笑。你显然在偷听嘛。那个耶和华说，你实在有笑。然后耶和华他们三个人就离开那里，跟亚伯拉罕一起出去。整个这件事是在干什么？在创世纪18章记载这个事，告诉我们神跟人要做朋友，一起吃，一起喝，一起开玩笑。然后亚伯拉罕送他们三个人走，他们三个人就在那里自说自话。这三个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吗？还是神跟他的两个天使？我们都不知道，反正他们是神的使者。边走这三个人就边说，我要做的事不能瞒住亚伯拉罕。耶和华要做什么事？要做两件事。一件事，耶和华说，我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我跟亚伯拉罕讲这件事，是要亚伯拉罕 好好教养他的儿女，让他们成为伟大的国家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是什么？耶和华要做什么事，他要让亚伯拉罕知道。他要做什么事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他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知道？第一个问题，耶和华要做什么事？耶和华来到人间，那一天来到人间，不是要吃饭，说真的，也不是要告诉亚伯拉罕明年撒拉要生育，因为十七章呀，耶和华已经讲过了。耶和华下到人间，特别到亚伯拉罕的帐篷来，要做一件事，他要告诉亚伯拉罕，他打算消灭索多玛和摩拉城的人，然后他希望，你猜他希望什么？他希望亚伯拉罕建议他要做什么事。耶和华看着索多玛和摩拉，我猜他看着看着，眼睛就流露出伤痛、愤怒的感情，因为他要消灭这个邪恶的城。他还没有讲任何话，圣经上只有讲他看着索多玛。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，他就知道上帝要消灭这个城。亚伯拉罕就要做一件事，这是上帝的朋友做的事。耶和华站在那里，看起来他本来也要跟另外两个一起到索多玛和摩拉去，但是圣经上说，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的面前。照那里的写法，亚伯拉罕好像站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不准他走，不要走，我有话跟你讲。然后就开始了亚伯拉罕对耶和华的六次要求。原来耶和华来到人间，要听亚伯拉罕跟他讲的话，要听亚伯拉罕对他的建议，他要消灭索多玛和摩拉的。亚伯拉罕说不可以，他说你消灭索多玛和摩拉，你要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消灭。假如那个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要为这50个义人缘故不消灭索多玛和摩拉。耶和华说好。亚伯拉罕求了六次，耶和华就说好。这件事情后来的发展我们不讲，我们只在说这件事情在表达说，上帝要消灭，要做一件事，他要听亚伯拉罕的意见，这太稀奇了。你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吧？这是亚伯拉罕特别的属灵的能力吧？各位，我大胆说一句话，今天台北市没有被消灭，因为嘉音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祷告。我们没有什么要骄傲的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能够存活下去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恩典能够临到这个世界，是因为蒙恩的基督徒是上帝的朋友，跟上帝不住的祷告。摩西也是这样，当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底下，耶和华也说，我要你们做我的子民，我要你们做我的朋友，不过特别讲好像你们要做我的妻子。我们刚刚讲我们跟神的约的关系，我们相约是父子，我们相约是朋友，父子表示我们向他 他会把遗产给我们。父子表示我们有他，我们有深厚的亲子感情。我们是朋友，表示我们有亲密的交通。甚至我们按着神的心意、神的话，在宣告上帝该做什么。你的每一个祷告都是如此。我们奉主的名向天父求，按着他的心意求，他就垂听。我们太荣耀了，主的恩典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圣经也有讲，是主仆的关系。他是主，我们是仆人。那表达什么？那表达一个他有权威，另外一个表达什么？我们要忠心良善的办事。哎，我每次来到这里，包括现在我在讲道，我都好佩服你们啊！各位，我不是在拍葛牧师的马屁，他都不在，当你们可以传达了，这样他对我印象好一点。我觉得葛牧师好爱你们哦，然后葛牧师好会牧养你们，然后葛牧师能够训练出这么多基督徒，每次来到这个会场，音响布置的这么好，音乐这么好，主持人节目主持人那么美丽，上一次也是啊，牧师也是美丽，这么好，真的，我们玩笑是玩笑，说真的是真的，你们每件事情我看到都是很重用心在做，这是耶稣的好仆人、好使女。仆人或者管家，神讲过一句话，保罗讲的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然后耶稣讲管家要忠心良善，忠心是努力去做，良善是做得好。我们是主的仆人，像我就是一个愚蠢的仆人，做事做得不大好，你们做得很好，愿神加倍赐恩给你们，做得很漂亮，主看了就喜欢。好，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愉快。你们在里面快乐的时候，我就在门外，记得要丢一点东西给我吃。我们是主仆的关系，我们是朋友的关系，我们是父子的关系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关系，包括我们是羊，他是牧羊人，包括他是门，我们是羊，包括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还有很多的。但是有一个圣经最喜欢用的，是我们是夫妻的关系。夫妻的关系，圣经用的最多，但是我们最少讲，因为不好意思讲。夫妻关系最独特的一点就是性关系。我们跟主怎么会有性关系？我们跟主当然没有性的关系，但是我们跟主的确有密切的。约翰一书和合本的翻译是相交，英文是 communion 或者 communicate， 这个字非常难翻译。现在的翻译大家都翻团契，翻团契没有错，但翻团契没有把那么密切的结合表达出来。那个密切的结合，在旧约、在新约、在雅各书、在以弗所书第二章、在保罗的书信里面、耶稣的话里面，都讲是夫妻的关系。好，这表示我们跟主有很亲密关系，这一点也求神帮助我们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领受神的话，我们借着圣灵跟主的关系是亲密的，就像刚刚做见证那对夫妻一样。哇，我看跟主真的好亲密，那么表达得很深刻。好，感谢主。 但夫妻关系除了很亲密以外，还有什么？我想有一点，就是夫妻的关系充满了强烈的占有和排他。各位，我觉得连妻子的感情都没有这样子。我如果看到我爸爸牵另外一个小孩子，我没有什么嫉妒，没关系。我如果看到另外一个男人牵我的老婆，我就要拿刀子了。你说我从来不会，那你不爱你老婆。我们没有办法在爱情的事上共享，没有办法。我觉得这是正常的。如果我爱我太太，我就不喜欢别的异性跟她亲近，我就不喜欢她去亲近别的异性，我拒绝这样的事。如果我看到哦，太太，祝你这个周末跟这位男人度一个愉快快乐的周末，我有病啊。圣经上常常讲，耶和华讲，我们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你可以了解，不可以有别的父亲，不可以，但是不太能了解神，不可以有别的朋友，也不太能了解，不可以有别的主人。但是我们可以了解，一个丈夫对太太说，或妻子对丈夫说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，天经地义。我们跟神立约，其中一个约是这样的约。那么这个不是在开玩笑的，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这样讲。而当我们在看出埃及记里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以后，立约最重要的是20章颁布十诫，以色列会遵守这十诫。但是立约之后呢，就有一些我们觉得很无聊的一些记载。我们看出埃及记都不想看这些，但是很无聊。我今天希望讲的有聊一点。各位，一对夫妻结婚了以后，他们要做，甚至结婚之前他们要做的是什么？当耶和华跟以色列立约以后，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先是吃饭，哎，这跟我们很像。噔噔噔噔，完了就是喜宴会场，在福华大饭店，我们去吃饭。在出埃及记24章，当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完了以后，他们就一起吃饭。我读给你听，出埃及记24章第9节，有70个人代表去跟耶和华吃饭。第10节，他们看见以色列人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圣者身上。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哇，这真是很愉快，很像家庭教会，又吃又喝。喜宴完了又有什么呢？当然喜宴完之前之后都会有，夫妻就要有新房。在出埃及记25章以后，耶和华就跟以色列讲，我们要建一个新房。那个新房是什么？到大卫的时候就是圣殿，在所不在摩西那个时候就是会幕。以色列就送了很多的那个做会幕，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，都是用帐篷的，做会幕来成为他们的新房。那个会幕是新房，会幕呢也是耶和华的家。各位，你们跟耶和华的关系真是很好，你们还让耶和华有2间房子，一个在逸仙路，一个在这个地方。哦， 真的也不是开玩笑，我们很辛苦的在每个礼拜在架这些东西。以色列也是一样，你们现在跟以色列很像，以色列没有一个长存的圣殿，那个时候没有，就是会幕。到了时候云柱一升起来，他们要走了，就要把那个东西拔起来，然后搬到别的地方。我想你们每个礼拜搬这些音箱也都差不多，重复重回当年的状况。好，你要知道耶和华的心房是什么样吗？耶和华，我们为耶和华或耶和华为自己预备的房子是怎么样的？圣经先告诉我们，会幕里面最重要的东西，各位，你家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保险柜。耶和华的家具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保险柜，那保险柜就是出埃及记25:10-22的约柜。保险柜里放了最重要的文件或者金钱，约柜里面放了最重要的上帝的石板、上帝的约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，我们不去谈它。告诉我们，人跟神的关系建立在神和人都守约施慈爱，神守约遵守他自己的话，神要我们人也守，守十诫，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，专心的爱神。约柜是最重要的家具，放在至圣所里面。约柜是保险柜，约柜也是耶和华的车子。怎么是车子呢？圣经上常常讲，耶和华是坐在约柜上面，坐在约柜上面的二基路伯上面的万军之耶和华。约柜有很多的传说。几十年前好莱坞有个电影《法柜奇兵》，那就是传说那个约柜的事情。我们很感谢主，约柜现在不在了，要不然大家会拜那个约柜，因为好像圣物一样。我们不拜这些，我们觉得最重要的约柜的宝贵在于那是上帝的话。这最重要的约柜是保险柜，约柜是上帝的坐骑。最后神是坐着约柜离开了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被盗。在以西结书讲到，神有一天会回到以色列当中。以赛亚已经告诉我们，神已经回来了。你知道神离家出走吗？神很生气，因为他不断地发现以色列人被盗。在圣经的讲法，就是以色列人不断去找别的男人。耶和华到最后忍无可忍，以色列人一直在拜偶像，耶和华就离开了。以西结书讲，耶和华就离开了。我们的上帝离家出走了，我们老公跑了，我们很难过，然后我们自己也国破家亡了。以色列后来国破家亡，耶和华走了，圣殿也毁了，以色列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后来巴比伦也亡国了，以色列又被马代波斯统治。在被波斯统治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想到神对耶利米讲，以色列人亡国70年以后会回去。然后各位，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最熟悉韩德尔的弥赛亚。弥赛亚里面我们最熟悉是哈利路亚大合唱，但是弥赛亚一开始的那个歌也很棒。一开始是男高音唱的 Comfort me my people， 我要不是喉咙太烂的话，我真的好想唱给各位听。你们当中应该有人会唱的，不会唱只好念一下。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，Comfort ye, comfort ye, comfort ye, my people。以赛亚书40章1到3节，神对以赛亚对以色列的百姓说，我想最好的翻译把它翻成台语的安啦，我们是翻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太长了，原文很简短，安啦我的百姓，安啦，你们苦难的日子结束了，一切的痛苦都没有了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要回到耶路撒冷，也就是说耶和华和以色列都要回到神的家，这一对夫妻会团圆。那我这样讲你可能还不太熟悉，我再讲的多一点就熟悉了。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，耶和华的怒气已经止住了，然后在旷野有人声说要修直他的路，同样是以赛亚书40章讲到说我们要修耶和华的路，让耶和华能回到耶路撒冷，让耶和华的子民能回到耶路撒冷。各位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也在修这条路啊？我上个前两个礼拜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一下决意就做了这个路，就有你们的同工为我叫了一辆计程车送我到这里，那就是在修耶和华。我们每次在这里聚会，我们坐在这里很舒服，弟兄姐妹搬箱子搬这个搬那个，你们在修直主的路，愿神祝福。好，但是我们还在讲前面，就是耶和华的家具还有哪些。耶和华住得很简单，在旷野住得很简单，有一个可以说是小小的卧房，就是至圣所，约柜在里面。另外有一个大一点的房间，姑且说是书房吧。书房里面有一张桌子，你要说书桌也可以，说餐桌也可以。书桌吗？因为耶和华似乎要在这里办公，书桌上面有灯。但是好像耶和华没有在这里办公，主要是耶和华在这里吃饭。那个桌子在出埃及记25章第23节开始讲，这个桌子上面主要是放了12章6章1摞6，总共有2摞，12张陈设饼12张饼。哎，我们的神好可怜哦！麦当劳他们，我不知道在台湾怎么样，在美国好像是他们的产品半小时没有卖出去就丢掉了，保证每个人来这里买的都是很新鲜的。我们的上帝吃的陈设饼，一个礼拜才换一次，就是6张6张放在桌上，6张6张就是12张，12张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每天提供一块饼给耶和华，当耶和华不吃这些，这是象征性的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过，象征性的告诉你什么事，耶和华住在我们当中。各位，你说那是很遥远的事，而且是象征的事，不遥远的，也不象征的， 你记得新约的时候神说的一句话，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。请注意，他不是说你们的心是圣灵的殿，他不是说你们的灵魂是圣灵的殿，他们很清楚讲你们的身体，你的 body 是圣灵的殿，神住在其中，不遥远。所以各位姐妹，你们把头发洗得很干净是很好的，因为那是上帝要住的地方，起码上帝每一天都数过。我们不轻看身体的洁净，当然我们更看重心灵的洁净。耶和华住的地方有一个卧室，里面有保险柜，有一个饭厅或者是办公厅，有一个桌子，这个桌子上面有橙色饼，橙色饼每一个礼拜换一次，当然到最后都是祭司吃掉的。顺便也讲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在家教会你们的同工分配的工作是什么，我刚刚看到有什么十二项工作，是哇，很丰富啊。在圣殿里面或会幕里面有两个工作很重要，一个工作是唱歌。那么因为在神的殿里面常常有音乐，所以有诗班，其中一个诗班叫亚萨诗班，另外我忘记名字了，有这个诗班。在神的圣殿里还有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厨房。那个厨房呢，就是要每天要杀牛杀羊，然后烤牛烤羊给耶和华吃。所以祭司在圣殿工作的人要会唱，要会宰，要会切，要会烤，他们烤肉的本领要很高明。这里我们等一下还会讲，就耶和华的家跟我们华人的家很像，起码跟以前华人家里面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厨房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太注重吃了，现在还是注重吃，但现在到处都有那种小吃店，所以就不需要有厨房了，那个时候很需要。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呢，就外围呢还有帐幕，还有那个板子，现在我们说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也很常用的，在圣殿里面的，你在圣殿在会幕里面，你觉得它的特色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到家人教会觉得特色是什么。我们台湾因为我们地方实在太小了，而且地太贵了，我们台湾的教堂没有什么很多特色，不像什么欧洲的、俄国的教堂有它的特色，很漂亮。你猜以色列那个时候会幕的特色是什么？会幕的特色，一个就是很香，另外一个就是很臭。先讲很臭，很臭，会幕，上帝的会幕，臭得不得了，跟什么一样臭？跟我们传统市场杀鸡的地方一样臭，充满了血腥味。因为在圣殿里面，在会幕里面，每天杀的牛、杀的羊，流的血，血流成河，造成很多的腥味，这很臭。那怎么对付？我们等一下也会讲。又很香，因为要烤这些肉。哇，那是香的不得了。那在这个又香香味里面是祭坛烧的，在出埃及记27章里面就有讲怎么做那个祭坛。各位，我太太康师母，她还算是我们是老一辈的，在外面吃饭外食比较少，在家里吃的多，所以呢，我虽然不进厨房，也慢慢知道 那个炉子很重要，那个要用不锈钢的比较好，还是不粘锅的比较好？不粘锅的如果被划了一道，哎呦，那个有毒哦。所以炉子的学问非常的多。出埃及记27章讲到耶和华的炉子也很重要，就是祭坛。祭坛呢，尤其是大庆典的时候，像所罗门那样杀几万只牲畜，我不知道那个祭坛要多少个。那么圣经也有讲他的这些部分。除了祭坛以外，还有就是那个炉子，还有一个你们不会想得到的，就是在圣殿里面，一个点火的是祭坛，另外一个点火的在出埃及记30章里叫做香坛。你到天主教或圣公会或者是信义会，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得到，就是教堂里面有烧香。我们今天像我们教会没有烧香，我们觉得那是迷信，那是异教。对了，我们不做这个事。可是以色列的确有香，为什么要有香？这是我刚刚讲的，整个以色列的会幕和圣殿充满了血腥味，所以要24小时不断的点香，把那个腥味除掉。这个香呢，除了香以外，还有用膏啊。这个香，我看到圣经描述的，我又想到康师母，我想到各位姐妹们也是一样。这个香，圣经上讲是专门给耶和华闻的，所以这个香有专利的。所以这个香专门给耶和华闻，你不可以随便做。康师母有的时候人家会送他香水，后来康师母就直接讲了，不要送我香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我自己喜欢的。各位姐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我这样讲就是上帝有他自己喜欢的香水，什么 Estee Lauder 还是什么，不知道。这个香水不但有特别的处方，而且圣经讲如果有人闻了觉得很香，把那个处方秘密拿来也做好，再自己闻一下，这个人要被砍头的。哇，神很小气，不是，神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，专心的敬拜仰望他。香在我们新约当然不用香了，新约香是什么？圣徒的祷告，我们的祷告冉冉上升，神闻到了就喜悦。我相信神非常喜欢闻嘉音教会这边的香味，这是在30章讲的。另外在30章的22节又有讲做那个圣膏。如果香是香水给上帝闻，圣膏呢就有点象征着圣人，因为圣膏有那个舒适性，就是让皮肤舒服一点。以色列在干燥的环境中需要有膏，你记得有那个有罪的女人拿香膏膏耶稣，就是要让他舒服一点。我们今天也希望在神的帮助之下，我们生活的每件事像香膏一样，使我们的神都很舒服。好，做这一切最后的一个结果呢，是在31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，我 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，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，有聪明，有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，能想出巧工，用金银铜制造各样物，又能雕刻宝石，可以镶嵌，能雕刻木头，能做各样的工。这太奇妙了。我特别读这一段，一方面是透露你一个华神的考试题目，这是赖建国老师以前出的，我那时候教主任看到他题目，因为我也不会做。赖老师说，出埃及记里面做上帝家具的是哪两个人，这谁知道？比沙列、雅和利亚伯这两个人。好，他们的特点在哪里？他们能做各种巧工，他们能够做宝石，就是整个耶和华的新房、耶和华的家、耶和华的会幕，就是我们当中有些姐妹也在做的室内装潢，就这两个人来做。这两个人要会做，要把它做得好，他们被主的灵充满。哎呀，这个太重要了，跟新约管理饭食的基本一样，管理饭食的条件不是你念餐饮系的，管理饭食的条件不是你会多会烧饭，管理饭食的条件是被圣灵充满。感谢主，圣灵充满是对每个基督徒的工作。圣灵充满不是只充满要讲道的人，不是只充满要宣教的人，不是只充满要祷告的人，这些都是很属灵的事。但是一个人排椅子、扫地，这些事也是圣灵充满的工作。让我们不轻看任何一个工作，包括你们每次挂的这些东西。哎呀，再一次我看到这里都觉得我也有点心疼了，这么辛苦，真是格牧师要好好的报答各位才好。好，最后，耶和华真的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吗？耶和华真的住在我们当中吗？耶和华真的跟我们在一起，跟我们一起生活吗？当会幕做好了以后，会幕 Tabernacle 中文翻会幕是翻得很对，会幕的意思就是会见之幕，在这个地方神跟人相会，也就是神跟人相约。各位，我们能不能这样想？我想嘉音电台的嘉音教会这个是不成问题的。我们跟神有约会，我们不要想到我们跟神来敬拜他，当然是敬拜，聆听到当然是，我们也跟他相约，我们跟他24小时生活在一起。本来以色列人跟上帝相会是非常间接的，会幕在整个以色列人搭帐篷的外面，摩西有什么事就到外面跟耶和华讲话，然后回来跟他们讲。可是当会幕建好了以后，会幕就是耶和华的新房，是放在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的最中间，然后耶和华还常常要出来走走。下面这段话不知道你相不相信，这是圣经的话，应该要相信。各位，他们有200万人，200万人露营了40年，我都不知道很多问题怎么解决，包括水，包括对不起大小便了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好，他讲的很简单啊，在这是生命记了，生命记第23章第十一节，对不起，12节，你半夜三更要上厕所。对不起，圣经讲要上大号，那你要怎么办呢？好，你要出到营外去，到营外呢， 你出去上大号要干嘛呢？他没有说千万记得要带卫生纸，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要干什么，带什么？千万记得你要带一把圆锹，干嘛呢？这个圆锹就是你出营外便秘以后，用以铲土，转身掩盖。啊，这我们也懂，就是挖一个小坑啊，然后办完事把它盖起来。啊，这我们懂。好玩的是下面这个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说，因为这《生命记》23:14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，要救护你，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，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。这话讲得很婉转，意思就是耶和华喜欢带着身体来散步，散步以色列又没有路灯，不小心踩到你的大便了，好脏啊，不来了，他就走掉了。这是圣经讲的，各位，耶和华没有身体不会踩到大便，但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？他这样讲要以色列有一个认识，就是主真的在我们中间。我今天讲这也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立约的生活当然很多很重要的是实践，那更重要了，很多要讲的，但是我不讲那些，我讲一些很琐碎的事，闻香啊，放面包啊，大便要把它爱盖起来啊，这都是我们生活中，因为我们的主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主跟我们在一起最重要，听他的话，相信他，过圣洁良善的生活，但是也是过一个干净喜悦的生活，有吃有喝，有与主同行。旷野的生活，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有缺水的时候，有缺吃的时候，有无聊有痛苦的时候，都有。我们基督的生活也是，但是也愿我们在这些生活里面也有喜乐，丰富的喜乐，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恳求主与我们众人都同在，让我们与主同行，同工同心，我们一起生活，我们一起交通。我们承认我们也常常惹你的愤怒，但是我们求主的圣灵，求主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也让我们能够常常不断地与神和好。我们不配，我们想也想不到，但是我们这死在罪恶做过犯中的死人，也成为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心腹。愿我们一起的生活是充满了喜悦，充满了得胜，充满了平安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